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65章的最后这一段呢，事实上它整个它的题材格式是一首诗歌，而且这首诗歌一直到66章的最后结束，整首诗歌才结束。所以这是这首诗歌分成5个小段里面当中的第一段。但这5个小段里面呢，这种排列组合是犹太人的希伯来诗歌最喜欢用的方法，我们叫做交错配列。交错配列就是它是一个对称型，好像一个箭头。所以像我们这边所列出来的 ABC， 然后后面就是又回到 B， 然后回到 A。 所以因此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是对称的，第二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的，中间那一段是它要凸显。所以通常这个箭头型的结构呢，就是它凸显出中间那一段，然后头尾是一个好像三明治一样包夹式。因此这是第一段谈到新天新地带来的一个盼望。那因为在最后一段，在66章，也是整个以赛亚书最后结束的时候，再一次提到新天新地。因为新天新地这个词，除了启示录跟新约启示录跟这个彼得后书提过以外，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用这个字新天新地这样摆在一起的。但是以赛亚书提过2次，就是在65章的最后跟66章的最后提到新天新地。所以因此这边所带来的是一个在整个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中间有审判的责备的信息，又有盼望的一种信息交叉出现的时候的最后的总结。最后的总结不是把前面所说过重新再说一次，相反的他把它带入一个高峰，而这个高峰的最高峰就是新天新地。那待会我会解释，因为中间有一些他所看见的将来在新天新地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对照启示录的话呢，它似乎有2个图画它是交叠在一起出现的，以至于时间上来讲启示录它有明显分开有2个时段，但在以赛亚书来看的话呢，几乎是2个事件是放在一起发生的。那怎会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基本上就是好像你可以想象哈，你站在一个地方如果说在中国你去看什么5岳里面的华山或者去看泰山的时候，但问题是你在众山缭绕之中这样看，可能你特别在云海上面这样远远的看最高的那个山，然后被云海包围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云海在这里最突出的一座山在那里。所以因此先知以赛亚他最后的结束看到新天新地，就仿佛在云雾缭绕之中看到所有的云雾之上还有一个山，他就提到那个新天新地，那是最后。他从现在这个时间往后看，一直看到那个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新天新地成为他整个信息的最后的结尾，也是一个最高潮，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一个亮点，就是一个英文叫 highlight 或什么东西。那整个的预言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结束。可是我说最后这个诗篇5个小段的时候，实际上是交错配列的，意思说他先提到盼望，像今天这段是提到新天新地的盼望，不过紧接着像66章第一段就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了，一个责备的信息，然后中间那一段第66章7到14节又是一个盼望，他提到新耶路撒冷，然后又回到审判的信息，那最后结束又是新天新地的盼望。所以你知道盼望审判盼望审判盼望，所以5个里面有3个是跟盼望的信息有关的，中间夹了2个审判的信息。那这个是整个以赛亚书最后的总结的结论。如果你看以赛亚书最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呢，那是以赛亚书整个的序言。好像我们通常写一本书哈，有时候有些书是这样写法的，前面有一个序，有个序，然后开始本文了，最后一个叫做跋，结尾。那这一段就是跋，就是65章最后到66章结束是最后的结尾。那前面有个序言，那本文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本文是第6章以赛亚蒙召的那个时候，那是以赛亚书的开始，真正本文的开始从那里开始。因此前面的序言也是有一个情形，就是它就是盼望跟审判的信息是交互出现， 只是显然在序言里面他的审判的信息比盼望的信息多一点。换句话说，他也是三明治的，只是审判完了，盼望再审判，再盼望再审判，所以是盼望是三对二。我们后面的结尾是三个盼望加两个审判，前面是审判的信息开始的，然后中间就提到一个盼望，然后再审判，然后再盼望啊。所以当然最有名的，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以赛亚书第二章最后那个盼望也是提到一座山，还记得吗？末后的日子，耶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是序言里面的一个高潮啊，他先审判，然后第二章就提到一个盼望，然后接下来第二章的后面又开始责备，因为他们拜偶像，然后当末日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躲在山石洞穴里等等等等，然后又开始提到一个审判的这个盼望的信息啊，到那日第四章，耶和华发生了苗裔，荣美尊荣，地的出产等等等等，又提到一个高潮。紧接着第五章开始又开始审判责备，像个葡萄园，我种了好葡萄，怎会长出这个野葡萄呢？所以我要把这篱笆去掉，我要让你们流离失所等等。所以序言的里面，审判盼望，审判盼望，审判，用这样的方式。而最后的结束是从盼望开始，盼望审判，盼望审判，盼望最后总结的总结是盼望。可是整本书的序言的第一段，这是一个责备。牛也认得它的主人，可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他的耶和华，用这样开始了。所以整个以赛亚书是有这样一个文学的结构，让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他用不同的方式内容的表达，可这个结构本身也带来一些他想要表达的一个信息。那这一段呢，因为他是在整个旧约里面极少数几处提到新天新地的，也可以说旧约到这里为止没有人提过这个字新天新地，但以赛亚是第一个提的，而且他第一次提到，第二次是到第六十六章的最后结束。他一开头就说，看了、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那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还有 NIV 的翻译里面少了一个字哈，英文就是 for， 因为，所以中文应该加上说因为看了、啊、所以看了、啊、前面有一个因为，这真正第一个字是因为。他为什么说因为呢？因为其实是十七节跟前面的十六节是有关联。前面当他提到前面有各样的信息的最后结束，十六节是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着那个我们上次解释过阿们的神来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阿们的神来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了，也从我眼前隐藏了，因为我造新天新地。为什么从前的患难，从前的东西可以隐藏了，可以忘记了？因为我要造一个新天新地，旧的过去了啊，有一个因为，就这样前后连结。那因此十七节马上也提到，不要再纪念了，不要追想了，这跟前面的忘记跟隐藏意思是一样，只不过后面他所说的忘记和不再追想，不仅仅是可能我们个人或者集体的来讲，我们只遭遇的患难而把它忘掉。他第十七节所要忘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或者国家历史当中某一个事件把它忘掉，他要忘掉的是旧的天地。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多了一个字啊，就是说从前的事情不要再纪念。其实原文没有这个字，就是从前的都忘掉了，也不再追想了。从前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是新天新地，从前的就是旧的天地。所以不是事情，不是历史当中发生过某件事把它忘掉，而是过去的天地，当然也包括天地整个 人类地球历史当中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所有的物，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通通不要忘记，不要纪念了，不要去追想，过去了，有个新的天地，所以它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他说我造新天新地，这个字哈，造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叫做 bara 这个字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的时候，那个字就是用 bara。 那希伯来文的 bara 这个字呢，它是创造，通常有个主词，譬如说窑匠可以制作一个陶器，谁可以做什么，但是每次用 bara 这个字的时候，永远主持是神，只有神能够创作，真正的创作来讲，那个 bara 这个字只有神可以用。所以创世纪用过几次，神造了这个造了那个。然后在旧约圣经当中，譬如说以赛亚书就用了很多次，以赛亚书的后半段是40章到66章，是比较多盼望的正面的信息的，在后面的这一段就用过19次这个字bara。 那其中40章我们还记得如鹰展翅上腾的前面就提到，他说偶像能够做这个吗？除了耶和华神，谁能够做这个呢？那个字就是用bara，只有神会做这种事情。你偶像的这些你都拜的神明，他能够怎么样呢？他们是有眼不能看，有脚不能走的，有手不能做的，只有神他bara，他会做这些事情，这样。但是到了最后这里不但是以赛亚书用了19次，17、18节就用3次。17节我造新天新地，18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那个造就是 bara。 然后后面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那个也是 bara。 所以两节他用了3次，三个次我说过，这个字是指人神才会做的事情，表示创造了新天新地，正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一样，只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这边的新天新地，这个新这个字呢，也是有好几种可以的理解，一种是看起来很新的，一种是全新的，或从空前未有的这种新。而所以这个新通常不是指的说，譬如说我们车子把它洗干净，哇，跟新的一样，跟新的一样，看起来像新的，但它并不是本质上有什么新的。或者说我再造一辆新的车，可是这个新的车可能是第120万辆，因为同一个模式同一个工厂是没人用过的新，可是形式上是已经造了120万辆，这也叫新。另外一种新就是新款式新模式，是第一部样品车，那就是真的全新的。那这边的新是指那种的新，所以新天新地是跟以前的不一样。所以从前的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意思就是说从前的天地就过去了。那从前的天地是怎么了？为什么就过去呢？当然这种圣经很多，我只是列举了一些，而不是说能够全部的，从旧约到新约很多地方都提到原来这个世界怎么样被罪所污染，不但是物质的世界被污染，心灵被污染，整个都被污染了。所以在以赛亚书51章第6节他就提到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就你观看神已经到现在我们活着这个天和地，天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连上面的居民就是天地中间的居民也要死亡，唯有神的救恩永远长存，他的公义必不废掉。天跟地是神所造的，可是慢慢的慢慢地好像衣服旧了。我们今天的地球若从污染的角度来讲，我们简直是被人因为罪性贪心各种的理由，我们把我们的地污染了。有些土地的污染是几十年上百年你也别办法解决的，核能有废料的问题，核能废料是150年也不会衰退的，所以我们是祸留子孙，看他怎么去解决，先挖个洞，最后连洞都没地方挖了。台湾就是一个问题，核能废料摆到哪里去，就摆到一个岛叫兰屿，兰屿岛是非常漂亮，就像哈瓦一样，可是那边在摆很多核能废料，挖个山洞， 那怎么办？就先摆在这，也知道我活着的时候我不会看见他的后果，我活着的时候我暂时不处理他，让我的子孙去处理吧。可是这个地就被我们污染了，然后各式各样的地慢慢旧了，所以到最后怎么办呢？怎么洗干净吗？神要把它洗干净吗？不是。在彼得后书，我说除了启示录以外，新约里面另外一处提到新天新地这个字的，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他提到这个最后这个世界怎么办，然后怎么带入一个新的这个天地呢？他就一再的提到一件事情，最后这个世界是被烈火焚化的，谁要把旧的天地给烧了，不是只烧地。你想说地把它烧了怎么烧，放几个氢弹吧，现在好像金正日又多做了一颗的样子。你可以把地烧，你天怎么烧？可是彼得后书是怎么说的？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二节，我们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天被烧掉了，有形质的也要被烈火融化。天也被烧，连地上所有有形质都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于其中。这边就提到新天新地，所以新约中除了启示录就这个地方提到新天新地，但他也提到这个旧的天地是怎么样的，烧掉。同样第三章第十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天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对，那时候是要烧的是天和地，不是只有地要烧，连天都烧掉了，废掉。所以神要把旧的天地毁掉，重新有一个新的天地。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想想，就好像有些美国老太太养一只猫，哦，好爱惜这个猫哦。然后她常常会问牧师一个问题，让牧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牧师，到天堂我还会看到我的猫吗？那怎么回答？如果说看不见了，哦，那老太太伤心欲死，她就想不要去天堂了，连猫都看不到了。那你说会把这猫扔上去？我想说，如果旧的天地都烧去的话，你现在什么什么野兽啊，什么东西？忘掉它了，将来神给我们一个是比现在的天地和万物可能是更美的一个东西。我为什么一直要纪念我当时在地上所爱惜的某个东西，或者说某一个美景？我降到天堂会不会还看到那个漂亮的山水？我相信将来会有一个远比这个不好多好倍的山水，你还要记得原来看到的好风景。所以他说，从前的不要纪念，不要再追想，不是从前的事情而已，从前的一切，特别是新天新地的对比，那旧的天地以及天地当中所有的东西，以及天地当中所有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包括在内，不要纪念，不要追想，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但那是在将来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有个新天新地。那十八节到二十节是提到他用一个字叫做他造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城，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那这里面所以有人，那这个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他所创造的不但是空前的你说美丽或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喜乐。因为十八节到十九节单单这两节他用了六次谈到喜乐这个字。十八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永远欢喜快乐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两个动词，不是一个字，是欢喜跟快乐是两个字。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这也是一个喜乐。另外第三次，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那个乐也是喜乐。第四次，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第五次，因我的百姓快乐。第六次，短短两节他有六次提到喜乐的相关的这个字眼。也就是说神造一个新天新地，主要是带来那种真正在神里面才拥有的那种永恒的喜乐。因为它所相对的是什么？其中的居民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所以喜乐的相对是悲哀，所以在那个当中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悲哀的声音，没有哭泣的声音了。 只有喜乐和喜乐和喜乐，通通满满的喜乐，这是神所造的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天地所要带来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造了一个城耶路撒冷，被人所感到喜乐，里面的居民很喜乐，然后我必因耶路撒冷而喜乐，因为我的百姓而快乐。所以这个的里面显然表达一件事情，是神因着他所创造的以及百姓的喜乐而喜乐，或者说神与他的百姓一同欢乐。那我们记得在之前曾经在63章第9节，当百姓在罪恶之中犯罪然后被管教的时候，第63章第9节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是他的子神，他也同受苦难，然后他面前的使者要拯救他们，以慈爱怜悯救赎他们。那在古时这位神常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所以当百姓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受苦难。那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53章所描绘，他是忧患之子，所以他是跟我们走过人间所有的苦难，所以他是与我们一同受苦的。可是这个景象不是停在这里，是停到最后他与我们一同欢乐。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个天主教哈很特别，天主教当然基本的信仰跟我们是一样的，只是他后来加了很多传统，但注意看他的十字架，无论是在教堂里面的教堂外面的，天主教徒的十字架包括他挂在身上的项链有个特征，耶稣基督一直挂在那里的。所以他们每一次的圣餐叫做望弥撒，这个 Mass 他们每个礼拜就是圣餐礼，所以因此他们在圣餐礼拜的时候，其实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芝加哥碰到一个天主教徒，他自称他是福音派的，然后又说他是天主教的，我说我们有福音派基督徒，哪有福音派的天主教徒，他说我就是福音派天主教徒。后来问他说你什么叫福音派啊？啊，你们每天读圣经对不对，我说是啊，那我也是，你每天祷告对不对，我也是，然后我天主教徒我从来不跟玛利亚祷告的，你也不放对吧，那你有什么一点哪一点跟我不一样的，除了我每个礼拜去望弥撒以外。他说我每次望弥撒都会劝告我的神父多读一点圣经，因为他圣餐礼，你知道如果圣餐礼要讲什么圣经，就是新约那几段圣餐，旧约几乎用不上嘛对不对，所以圣餐礼你不会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吧，所以他每次跟神父讲没事，圣餐礼完了他就告诉神父，神父你听听那些基督教的牧师讲的道讲得好，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你就是懂那几节圣经，就可以好像混日子一样，每天望弥撒就是那几段。所以我说哇，既然有这种的天主教徒，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哎，真的，美国有1000多万福音派的天主教徒。当然了，我相信神父只读那几段耶稣受难的经文吗？我想未必那么简单了哈，不是那么简单。不过他在望弥撒的时候，他分享的经文可能多数是集中在那里。可是基督教堂或者基督徒，我们看到的十字架，大部分都像这样，耶稣不在那里。不是他不曾经挂在那儿，他曾经挂在那儿为我们而死，可是如今他复活了。同时我每次圣餐有时候也会提到，我们领圣餐纪念主，纪念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难，所以是临别前的最后晚餐。可是耶稣的受在这个圣餐里也提醒我们，最后有一杯，因为他们犹太人逾越节要4个杯的，最后有一杯是结束的，这一杯我不喝，等到在天国将来一个天国的宴席，历代的众信徒会在那里与基督相会，我跟大家同饮最后这一杯。所以因此圣餐礼除了回忆过去耶稣在钉十字架为我们受的苦，也是一个前瞻的将来有一天，就是像这边所说的，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会， 喝最后一杯。那所谓最后一杯是那一杯是没完没了的杯了，要喝那一杯，有一个远景，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回顾记得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那只是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将来的。所以这就是新天新地，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因为神最后是要因我们的喜乐而喜乐，我们的主要与我们同乐，他不仅仅是与我们共同担当患难之苦，他不仅仅是忧患之子，他是忧患之子，他也承担我们的罪，是为我们的罪而受苦，为我们罪而死的。可是最终的结论结束不是在十字架上死做结束的，他是以复活跟新天新日新耶路撒冷那个天国的宴席，那才是真正的结束。所以因此耶稣在最后晚餐跟门徒要告别的时候，他知道马上发生的事情会让信这些他的门徒里面灰心丧志恐慌都有。所以因此他被捉拿的时候，十二个门徒，一个卖主，11个人逃之夭夭的逃之夭夭，三次否认主，他知道他们会碰到这种事情，可是要他们的眼睛抬高一点看，将来有一天我还要在天国与你们相会，最后一杯等着我，你们要坚持下去，要忍耐下去。所以因此新天新地的盼望是帮助那些信徒在现今的苦难中，在那边忍耐等候的时候，知道你在等什么，不然好像只是没办法啊，那只能忍着啦，或者忍不下去那就变节啦。所以怎么样能够在现今的苦难中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有那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赛亚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还没有亡国，但是眼看着国家快要衰亡。然后后来在读以赛亚书的人，很多是在流亡在巴比伦人在读的，或者历世历代的今天的基督徒在苦难中，我们在读，在苦难中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常常会被苦难包围，以至于我们好像被苦难像一个流沙一样全部把我埋起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一片黑暗。因此他在以赛亚书的结束的时候，好像要把我们头抬起来，看到，哎，看到新天新地，在那里神所造的是充满着喜乐，而且神要与我们一同在那里欢乐，那是结束结果在那里。 OK， 不是在苦难，我们不是没完没了的苦难，然后只是毫无出路，毫无出路的在黑暗中的苦难，有一个光明站在那里。然后20节提到说，他说其中在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天地当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而死的算是仍算为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学者们，神学者们对这段圣经有一点点在讨论，说到底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新天新地还有人死啊？因为100岁死算是幼孩婴孩，那好900岁死呢， OK 活够久了，但好像也该死了，难道新天新地还有死亡吗？不是新天新地没有死亡了吗？所以一个问题就是，死亡在新的创造当中还有一份吗？这个问题是很多学者在讨论的问题，那各种说法都有。但当然我不会在这里讲太多，让你 越听越困惑。基本上是这样，第一，这是一个象征性语文，意思是说在 现在的世界跟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或新天新地的世界比起来是一个不同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是极长的，长到一个地步连活100岁，现在已经是最老的人勉强可以活到100岁的，在那时候只剩婴孩。好，用这样的对比 来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不一样，包括寿命的不一样，什么的不一样等等，这是一个，还用这个来形容，而不是在乎说绝对的是不是那时候活100岁或800岁900岁的，用这样来算说那时候在天在新天新地里可以活几岁。这是一个 一些学者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看。那因为重点他主要表达就是新环境中寿命极为延长，极长的意思，所以没有哀嚎，就是因为没有几天就死掉了婴孩。 甚至活了100岁，当然看起来不过是孩童。什么意思？如果到旧约的洪水以前的家谱来看的话，那时候都活800-900岁嘛。最短命的只有一个以诺，300岁是被神接走，他并没有死，被接走，其他都是八九百。如果平均年龄900岁，那一个人活到100岁，算起来算不算婴孩？而且好像今年能活90岁就不得了了吧？好，平均90岁，那有一个人10岁就死了，算不算孩童？对呀、啊，平均寿命90岁，活10岁的就是孩童嘛。那如果平均寿命是900岁，活100岁不算孩童吗？意思在这里。但是问题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僵化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哦，那种活800岁、900岁等等，那还是有死亡了。另外一个，有一些学者是提醒我们，就是说，这是我刚刚说的。当先知在看说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是渐进的，渐进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剥洋葱，一层层扒开，从外面扒开你看到里面的东西。所以像剥洋葱的时候，很多启示的真理是越后面的启示往往比较更清楚更明白，就后来的启示大过先前的，大过就是更明显一点。但是所谓的后来启示大过先前的意思是到启示录就结束了哈，没有说启示录以后公元100年之后这1900年还有谁有启示大过圣经的启示 no, 那没有，后面任何人敢声称他的启示超越前面的话，那就是异端，那就是假师父、假先知、假基督。所以是渐进。那因此当一个旧约的先知，你这样说，启示录大概是公元100年左右，90几到100年，使徒约翰写的。以赛亚呢是公元前700年，所以他的差距离约翰有将近800年之久。那所以神给以赛亚看见了一些将来的一些意象、一些事情，包括受苦的弥赛亚，大概没有一个人比以赛亚看得更清楚，所以以赛亚书53章提到受苦的弥赛亚、忧患之子，那么他的启示是超过先前的。可是到了新约时代，那为什么耶稣说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包括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那就比施洗约翰比以赛亚还大了，他凭什么大？功劳大？什么大？不是。对于这位弥赛亚的认识而言，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超过施洗约翰，因为毕竟施洗约翰是面对面看见弥赛亚的，而这位先知以赛亚呢，他是在700多年前远远的看见，却没有，他是用信心看见的，他却没有真正目睹的嘛。然后是谁给耶稣施洗？是施洗约翰嘛。所以因此对于弥赛亚的认识这一方面来讲，没有一个人超过施洗约翰，所以因此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认识是超过先前的，因为渐进的启示到了施洗约翰，所以先知没有一个大过他的，是因为对于弥赛亚来讲。可是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了，将来天国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我就开玩笑说，有谁有斗胆哈？你将来如果到天国碰到了施洗约翰，你就跑过去说，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耶稣说的，我比你大。你敢跟施洗约翰说你比他大？你凭什么比他大？你哪一方面比他大？功劳比他大？不是，也是对于弥赛亚基督的认识，任何一个最小的信徒都比施洗约翰知道的多。我们知道多什么？别的不说，耶稣最后受难钉十字架，施洗约翰知道吗？他不知道啊。哎，你知道，哎，你最小的信徒你这里你都知道，那他不知道你不超过他了吗？然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每一个信徒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因此有个渐进的启示。那我们现在说别的，不说别的，新天新地。我说以赛亚是旧约先知中第一个提到新天新地的。你要想先知怎么看将来的预言，我的比方是说，好像看一些山脉啊，一个个山会重叠在一起了。你从很远的地方看的时候，当这些山脉重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山跟后面一个山，这个山之间的距离，你这样看过去是不看太清楚。有时候会重叠在一起，好像看成是一座山，但其实是一座一座山。 当你越靠近的山脚下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就会看见这个山之山之间它是有距离的。所以渐进的启示就是，当这位先知蒙神的恩赐给他看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越接近所看的东西，他可能看得更清楚，就是说特别是时间的落差了，这些差别。因此在以赛亚他看到新天新地跟最后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新天新地在启示录有提到，启示录是怎么提到新天新地的呢？它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就有一个千禧年，千禧年第二十章他提到说，那些没有拜过兽，二十章的第四节哈，没有拜过兽和兽的像，没有在额上手上有受过这个兽，就是敌基督的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头一次的复活啊，这时候复活有个一千年的统治，然后这个一千年的统治一同作王一千年，那第七节一千年完了以后，撒旦会从这个监牢被暂时释放，又来迷惑地上的列国，又有一次的叛变，然后那一次最后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这个审判完了以后，这一次的毁灭就是完全的毁灭了，包括死。所以第二十章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就是连死亡都毁灭了，再也没有死亡了。所以那个之后没有死亡。那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它也不再有。所以换句话说，在启示录来看，新天新地之前有一个千禧年的统治，然后才带来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二十一章第五节他后面就提到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所以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死亡了，而且那个死已经被流到流亡火湖里去了，所以以后没有人死了，不是一百岁几百岁就没有死亡了，可那是新天新地之前有一个耶稣基督带来的千禧年的统治，那时候还有死亡，甚至还有叛变。谁叛变啊？千禧年国度里，千禧年的之前是什么？有个大灾难，很多地上的人被天灾人祸所杀，死亡人数在全地球人数的可能三分之一，一半或多少，好几次的统计。但是有一些残余的人，地上的人，不是那种叫做额上没有受的印记，那种死里复活的人啊，是地上的残余的人，他们留下来，在千禧的国度里面，他是千禧年国度当中的国民，他们是会死的。但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些基督徒，是额上没有印记那种的人，他复活以后，他说没有第二次的死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全病，就是说这种死里复活的基督徒，灵里复活的没有死亡了，所以会死的是地上这些人。那这些人是有可能当撒旦被释放的时候再被诱惑了，是他们啊，不是复活的信徒啊。当然我是说这是很多种学者的解释当中一种，一些学者他们是站在叫做前千禧年派，前千禧年就是说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前降临，然后有千禧年的统治，然后才有一个，然后就像启示录这样所说的，然后最后有一个新天新日，新天新地。所以一种的解释是认为这个死亡的意思是在以赛亚的看见里面，千禧年跟新天新地是被好像 merge 在一起了，一个形象看过去，就看到还有，就算有人死，他这口气其实我就说，有一些人是认为是象征性语言，不是真的有死，就说就算是活了一百岁是，都算是婴孩，啊，就算是百岁死的罪人，也算是被咒诅，这个是就算是啊，而不是真的有这回事，这是一种的解释。另外一种比较多的人的解释是用前千禧年派的解释，用这样来说。 那好，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整个的所谓的末世论、前千禧年派的观点等等，无千禧年派的观点，但最重要就是说，新天新地，一切都改变了，寿命的事情等等这些事情发生有很大的变化。那二十一节开始就提到，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中，他们的生活所谓的喜乐是什么？跟以前的咒诅是一种好像相对的。二十一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自己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能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能吃。其实，二十二节跟二十一节是一样的，其实是用正反方式来重复。啊，二十一节是正面的说，建造房屋自己住，栽种的自己吃。二十二节是他们建造的别人不能住，那除了他们能住以外，是用反面讲了。然后栽种的葡萄园是自己吃的，别人不能吃，所以只是重复而已哈，只是用正面的方法跟反面的方法。然后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也就是说树木，有些树木给活很久的，一直有很长的寿命。我选民能够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所谓的福乐，这是一种福乐，就是这个。那你读那个传道书里面也是提到虚空虚空虚空虚空，最后他说最大的福乐是什么？吃用自己所劳碌得来的就是最大的福乐，有点这样的意思。那因此他主要强调是跟前面的那种咒诅是一种相反，因为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节里面摩西就提到说，如果你背叛耶和华神，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盖的房屋是别人住的，你种的葡萄园是别人吃的，你所有的劳苦都变成别人的，啊，就是咒诅。那因此，如果建造房屋是自己住，葡萄园是自己吃，所有的劳碌自己享用，这就是福。福跟咒诅是相对的。那同样在这个阿摩斯书跟那个弥迦书里面都有同样的话语，就是那个咒诅本身就是你的劳碌所得到的，却变成别人所享用，而你自己得不到。那祝福是相反的，你能够享用自己劳碌得来的。那另外一个比较值得稍微注意的是，二十三节他提到说，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因为这边提到劳碌，跟二十二节提到劳碌是同一字，没有错，同一个动词。但是因为后面是提到子孙后裔，而且生产的这个字呢，通常不是用在说农作物的生产，它这边生产是生孩子，所以因此他们认为二十三节所说的必徒然劳碌的意思是，中文圣经常翻译成娶劳，就是生孩子的劳碌啊。因为英文这个字也是一样，有时候一词可以做两个用，一个是劳苦 labor， 生孩子也叫做 labor， 所以同一个 labor 这个动词是用来说很辛苦的做工，跟生孩子同一个英文。那么在希伯来语也是一样，这个劳碌可以指做工的劳碌，但可以指生孩子的劳碌，根据上下文决定这个字用在哪里。那因此有的圣经学者提到二十三节所说的应该是指生产的劳碌，然后后面才有提到后裔，因为好像前面所说的没有几天夭亡的婴孩嘛，没有受诉不满的这种劳者，意思是一样，就是说不会突然的劳碌，就是说如果生产之苦，那今天这种情况下虽然比例不是太高了，因为医药方面比较进步，但仍然有难产孩子就死了啊，或者不满月或者怎么样，但他说将来在那个日子里没有这种事情了，不会突然的劳碌，因为生的这些孩子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所以不会有这种咒诅了，强调是这个东西。最后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呢，也是提到将来在那个新的世界里面，不但整个世界改变了，甚至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改变了，还是连动物的本性也改变了。譬如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二十四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那过去当我们顽梗悖逆的时候，是我们祷告神是掩耳不听，你尽管讲神不听啊，掩耳不听就是你讲都白用的。现在是我还没讲或者没讲完，神就不但听到了，而且已经答应了，已经在做了。而且好像我们跟神之间 有一种完全的融合，完全的合一。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什么时候我的祷告会蒙神垂听？我所求的若按照神的旨意求，无不垂听。可是问题是，以现在的人来讲呢，我们往往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的时候我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蒙神垂听；有更多的时候我祷告不蒙神垂听，因为我按照我的意思求，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在神的旨意跟我的意思这当中有个挣扎，有个这个在折腾，在那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一直到我在神面前完全愿意顺服聆听，哎，好像神垂听了，事情就成就，一个过程。可是在将来呢，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心甘情愿的来顺服神，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在那个时候心意相通，你还没求，神已经听见了，已经应允了，而且就垂听了。其实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当他提到祷告的时候，他也有说过类似这样一个话语，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就可以理解。当他提祷告的时候，他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你不要效法这些外邦人哈，因为他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天父已经早已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需要什么，天父是知道的。但他下面并没有说你需用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他早早就送下来了，他没有马上这样说哈，因为什么时候送，时间在神的掌控之中，然后你需用的东西是神的角度看你需用的，而不是你认为你需要的。我们认为我要这个，你要的在神看来不一定是你真正需要的。就跟父母对孩子一样，孩子觉得我要吃饼干，我要吃饼干，我要吃饼干，没有饼干我就死掉了。父母知道没饼干活得好好的，没饼干活得比较好，就不给你饼干。原来父母当然比儿女看得更清楚嘛，对不对？但这边所说的意思是，为什么所需用的天父早已知道了，没有祈求以先天父就知道，神鉴察人心嘛。那如果这个人是完完全全顺服神的，不但没有祈求以先神已经知道了，甚至神也会赐下。那是在哪里呢？在后面也是第六章提到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嘛。在第六章三十二节也是一样，外邦人所求的什么，就是忧心要吃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的心一直是对着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盼望神的国神的义早日实现，特别从他自己先开始，神的国彰显在我身上，管制我的生命，神的义成就在我身上，让我所行的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是这样的个心，你需用的东西神不但知道了，而且神会给你，主动就给了。那就跟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一样，你不必讲了，神已经答应了，甚至已经开始已经在供应了，你还没求东西已经到手了。你说哎，为什么人跟神的心意完全融合，完全合一的意思，在新天新地是如此。那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也常在想，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什么儒家啦，或者是孔孟的道理啊，跟基督教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忽然想起来，哎，孔子他梦寐以求的是什么？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哇，最自由了，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没有一件事情是违反规矩的。后来我读到圣经上，神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遵从的不是石头上的刻在那里的律法，是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我就发现其实这不就是孔子在求的吗？如果一个基督徒神的律法烙印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你心里所愿意的就是神所愿意的，你要什么你甚至不要求，神就给了。就这个情况下，到那个时候你是绝对的自由，你可以随便你要做什么，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旨意之中。所以你要先校正了，就是你对神，你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是不是对神有绝对全然的顺服。当然我说可能没有一个基督徒有生之年能够达到那样一个完美的境界，但是我们在往那个方向走。 让我的意志能够顺服在神的意志之下，让我能够完全跟神同步。那在将来的天国里，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天国里所有的人，去到那儿的人，他们都已经被神调整，所以在那里的人是没有求告，神就已经应允，正说话的时候神就已经垂听了，关系完全改变。在新天新地里，人跟神的关系，也是说信徒跟神的关系改变。不单如此，连所有的动物的习性也改变了。他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本来豺狼是吃羊的，他们一起吃东西。然后狮子必吃草，跟牛一样，可是狮子吃素不吃荤呢，吃草。那你知道吃素的任何的东西哈，牛啊，你不会怕牛，当然牛发疯的时候会叮你一下，否则牛它不吃肉的，你放心，它觉得你肉怎么香它也不会理你了，对。可是狼啊虎啊豹啊，你就知道它吃肉的哈，连鸟也分的哈，有些鸟是吃素的，有些吃荤的，对不对？吃荤的鸟你小心一点，它饿极的话，那它说不定就咬你两口是有可能的。可是将来呢，牛羊豺狼都不一样了。当然我偶尔有人寄来一些照片了，就发现一盆，然后他养猫，然后猫在吃，旁边一只老鼠一起吃。那是在天堂吗？猫不吃老鼠怎么吃这个了？然后老鼠也跟他一盆，他两个人都在一块了，好像亲兄弟一样。我说哦，不过那时候都是猫吃撑了，你知道吗？猫会吃老鼠就饿极了，那吃什么？就吃老鼠嘛，对吧？那如果什么东西都好吃，他干嘛去吃什么什么别的东西呢？对不对？这有可能的。但我说将来的天国的景象就是，豺狼本来吃狼吃羊的，那么小羊羔跟豺狼在一起吃东西，然后狮子吃草跟牛一样。那这个在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到第九节有同样的话啊，只是那段其实比这个还长一点啊。但是我们这个六十五章最后这段多了一个东西。那么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节是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跟这边一样啊。然后多的是什么呢？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睡在一起。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啊，一起吃东西。牛因为一样嘛，牛是吃草的，熊是吃肉的，他们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跟牛一样，啊，所以那边是比这个多，但是有些地方重复的。然后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他在十一章有提到蛇，这边也提到蛇，不过不一样是，十一章是说小孩子在蛇的洞口玩，蛇不会咬他，也不会有毒蛇，所以不伤人不害物。可是六十五章这边的蛇却说什么呢？尘土必作蛇的食物。那尘土做蛇的食物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是被蛇诱惑的，所以咒诅当中有一个是这个蛇到地上爬，终身吃土，终于跑来有一个蛇要吃土。那对，这也是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好奇，知道是不是将来在至少在那个时候，因为人的寿命还是有限，然后在那个情况下咒诅，蛇的咒诅还存在的，并没有因此废除。当然如果到了真正的新天新地，连死亡然后所有撒旦通丢到流亡火湖的时候，情形可能就不一样。在那个之前的千禧年国度当中，可能这边所说的是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当然我们知道蛇在尘土当中爬来爬去，可据我所知没有蛇是吃土的，他吃任何东西，有蛇吃土的吗？所以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哈，你不是说蛇真的是吃土的啊。那但总而言之，就是表示说，尘土必作蛇的食物，表示说在那个看来的美景当中，动物的性质改变了。然而，似乎蛇所遭遇的咒诅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结束。那在圣山的遍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就是说，不论是本来是有害的蛇或者豺狼或者狮子，不伤人不害物，这 是耶和华说的。那第十一章就讲得更完全，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全地，遍满全地。所以整个六十五章的这一段里面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每位基督徒你对于今天的世界，从物质的世界、环保，或到今天罪恶的世界的心灵上的问题会怎么样看法。那有一些基督徒对这种事情，甚至不是基督徒也会很担心，对很多人强调绿色的、强调环保的人，就觉得这个世界被搞得太糟糕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污染的世界，我们可能可以减缓它污染的速度，或者局部的你可以修补，整个大地是无从修补的，是很难很难修补。你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从我们学化学的角度来讲，有些是 irreversible， 回不去了。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将来的神他不是修补这个地球，而是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新天新地，全部全新的。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新天新地里，但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是其中一份。那在这个新天新地新的世界当中，我们人跟大自然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大自然所有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都不一样。所以因此今天所有的野兽，那照圣经上的记载，所有的野兽还有包括人可以吃肉，甚至你可以说动物开始有肉食性的动物，是洪水之后发生的事情。洪水之前人是不能吃，只吃素不吃肉的。然后在之前动物是吃草的，所有的动物都吃草的，圣经上的记载是这样说的。洪水之后气候改变，什么的生态改变了，所以开始不同了。所以动物之间彼此也开始有目前现在所谓的谁是食肉性的，有些是被褥的啊等等。然后人跟野兽，人跟大自然所有的关系都在洪水之后改变了。但是事实上这个改变也不是洪水之后，从人犯罪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统统改变了。那这个改变我们可以尽力防止它腐化的速度，就好像我们是光是盐，盐会防腐，可是盐不能让腐烂的东西变好。任何防腐剂是防腐，但是已经腐烂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可以把它变成新鲜的，腐就是腐了。那你可以用防腐剂或任何东西包括盐来减慢它腐烂的速度，你却不能把已经烂的回去。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可能在我们眼前会看见的人跟人的关系、社会的凶杀、社会上的道德的败坏，或者是一些环境的污染，这些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不是基督徒什么都不要做，但是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是光是盐，你可以防止它的堕落跟腐化的速度太快，甚至局部的你可以把它回转一点点，但只是局部的，你全部的来讲大势所趋，你是挡也挡不住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叹息劳苦，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就提到所有的所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等候等候一个所谓的得赎。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他就说，所有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而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我们也是在一同叹息劳苦嘛，直到如今。那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二十三节，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是所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到的呢？我们若盼望他见不到的，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所以我们是叹息劳苦包括因为罪带来，所以人身体老化以后，身体慢慢不行了，我们会生病身体各样的毛病，这都是因为罪的结果。所以我们叹息劳苦等候身体的得赎。我们灵魂得救了，可是真正身体的得赎 脱离这种罪带来的一切的瑕疵，你只有直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只是暂时的叹息劳苦，不但是人是如此，他意思就是说所造之物、大自然、动物都在叹息劳苦，都在等候。但是既然等候，我们就要有个盼望，得救这个身体的得赎得救是在于一个盼望，这盼望是现在还没有看见，可是既然有盼望，我们要忍耐等候。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谈到新天新地，我不知道对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你有什么看法哈？我听过不止一次，有一些基督徒已经信主，他就跟我说：“我信主啊，感谢主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说实在，对天国哈，我很少想他的，想也不会想，太远了，觉得干嘛想天国？那什么新天新地啊、哦，太遥远了。我现在没老婆，能够有老婆，我就很感谢主了。所以，那问题是新天新地跟我什么关系？这么遥远？我眼前的需要，如果我求了神供应了，我就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个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们在教会中其实不太多的时候会讲到末世论，会讲到这个事情，虽然有些人很关心，大多数人比较不关心。其实我们不是只想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末日而不管今天的，相反的是，因为我有一个末世的盼望，所以我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就保罗说的，忍耐等候嘛。今天如果很多事情不顺利，很多事情好像不能照我所期望的实现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再说，如果你把眼前的问题天天放在眼前，你只知道眼前而不知道遥远的将来有一个盼望，新天新地的盼望，你连现在忍都忍不下去了，你就放弃了嘛？何必呢？或者转个弯就行了嘛？或者说，我就否认主不就得了吗？就立刻所有问题立刻解决。说你要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你可以背弃主，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不道德的事情，你的问题立刻解决。你干嘛忍呢？可是如果我盯着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我盼望在那里，我将来有一份。所以今天很多事情，我就说 no， 我不能做，我也不会做。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失去那个，说为了那个，我就咬着牙，我就忍着 ，no， 死也算了，懂吗？所以你现在太平盛世，当然觉得我不会想，活得好好的，总有一天等到你，人生有各样的事情会发生，到那个时候，谁能够坚持下去，就在乎那个盼望。你有盼望的，你可能就会坚持你的立场，坚持你的原则，坚持一些不可妥协的东西，否则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所以中国人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做厚黑学，脸皮厚，心要够黑，是很容易，我们中国人说话讲得很好听，通权达变，就谁能够变，可是变的过程中有立场吗？有原则吗？有底线吗？还是没有底线的妥协？没有底线妥协，那不跟魔鬼跟你同流合污？那如果你要坚持某个底线，你凭什么？你为什么要坚持？除非我有一个盼望。所以历代以来，很多基督徒在苦难中他能够站住，甚至连死他都不会变，就是因为他看见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看见将来一个盼望。如果我为了得的这个，今天我就连命都没了，我仍然可以坚持下去，忍耐等候啊。否则的话，没有什么需要坚持的，任何事情都可以 whatever。 这样的话呢，连基督徒我们也会随流和对同流合污，跟着这个世界走。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所以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就是因为那个盼望。所以我最近在改写我原来写了一本宣教历史的书，在做最后的整理。那每次读历史人的谁啊谁啊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心里也是很赞叹，就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我能做到像他们那样吗？当很多时候真的是好像我之前的祷告也提到，像埃及，在穆斯林国家，在中东很多国家，在那种的氛围当中，你能够坚持一个信仰， 上千年，各种的逼迫患难的时候，刀架在脖子上，你只要说一句我不信了，就饶你。那为什么有人就宁可死也不肯背弃他的信仰？如果不是那个盼望在那里，很明显，我就一句话，我就立刻逃脱现在的危难。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只是看到将来望到今天，好像我有时候在商里会这样说，中国人的哲学是未知生焉知死，死以后的事情别管了，反正活得好好就好了。我觉得基督徒的观点是，如果你不知道死后会到哪里去，要做什么，将来的结局是如何，你如何生，是未知死如何生，而不是未知生焉知死，未知生焉知死，哎，未搞不清楚怎么的。我觉得你要把死后的结局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持定它。今天你要怎么活，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好好把你的生命做管家的责任，好好尽好的责任，真的你才能做得好。你没有把那个死常常记在你的心中，然后不是怕死，不是别的，但是就是说我盼望死后我会到主那里去，就算我只活一天或一百年一样，每一天尽心竭力为主而活，然后每天怎么活你就可以活得好好的，活得正派，活得讨神喜悦，简单是这么说。如果你没有把死放在你的心目当中，列为一个常常朝思暮想的问题，你就会浪费你的时间，随着你的私欲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那个，回头再一看白搭，那十几年做的事情都白干了，不再做什么，因为你完全没有一个方向和目标。如果有一个神在那里，你就知道怎么样好好的为神而活，你反而会活得好，而且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你不把死常常放在心中去思念，定紧的目标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的话呢，你真的会很容易放纵自己，反正时间很多，反正还有机会，你不一定有机会，没有人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或长或短。但是我们对未来不是担心，不是害怕，我们不贪生怕死，死亡最后是一个归宿，如果是到新天新地，到神那里去，好的无比。但是神今天也有我的责任，他给我今天活一天，我有今天的责任要去尽，要去做。盼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一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先知以赛亚所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图画，将来你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旧的过去了，新的要来了。我们何等的盼望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在羔羊的婚宴中，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使我们能够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在此生此世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凡事思考怎么样讨神的喜悦，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旨意想法都能够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让我们真的是凡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每天为我们所需用的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来思考来忧虑。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